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是努力做完全人。每当新年开始的时候啊，通常是人们重新出发、重做计划、重新立志的时候。今天呢，我要勉励大家呢，重做新人。做什么人呢？做完全人。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目标太高大上了？做完全人怎么可能呢？事实上啊，这不是我心血来潮所设定的一个目标哈，而是神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神要求我们做的事啊，是一定可以做得到的。神绝不会把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强加到我们的头上。问题不是我们能不能做完全人，而是我们有没有认真努力过。在神的眼中啊，所有的人都是不完全的，但每个人都有成长和改变的空间，使我们呢可以努力的去达到神的标准，使我们呢可以活出神的心意。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就是创世纪十七章一到七节。这里说，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从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向亚伯兰显现，请大家注意，不是亚伯兰来寻找神要与他立约，而是神来找亚伯兰要与他立约。这中间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神主动。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主动寻找人、主动施行拯救的神。从人类始祖亚当犯罪以后啊，就是神主动来寻找人，因为人类因犯罪已经迷失了。如果不是神主动来寻找，人根本就找不到方向。若不是神主动为人开路，我们人呢就会走投无路。如果不是神主动的来拯救，我们人根本就无药可救。若不是神主动的道成肉身，你我怎么可能会有永生呢？从我们信主和生命的经历，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我们的神是一位主动的神，不是我们先爱神，而是神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寻找神，而是神亲自的把我们寻回来。你不要觉得你今天来到教会，你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有人主动的把福音传给你，这些是事实。但是如果你仔细的想一想，追根究底，你就会发现呢，在这些事实的背后有一双手，那双手啊，就是神的手，是神主动的兴起某一些环境，是神主动的借着某一些的途径，使你使用你周围的人事物，使你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被感动，被带领，最后才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当年神在亚伯兰身上所行的就是如此。你想，亚伯兰在他那个时候的人生处境中，如果不是神主动的来寻找他，如果不是神来主动的向他说话，亚伯兰他会落入到什么样的光景？你想他的人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他很可能生活的会一塌糊涂，他也可能会陷入迷茫，他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在十三，那他因为亚伯兰呢，他当时啊， 正是处在他人生的低谷，也就是在他灵命低潮的时候。因为他在13年前呢，也就是在他86岁的时候，曾经他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接受了他妻子撒来的建议，娶了他的婢女夏甲为妾，然后呢，就从他生出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接着呢，圣经的记载啊，就直接就跳到了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也就是说，从86岁到99岁这13年的事情，圣经一个字都没有提，就好像这13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就过去了似的。其实不是的，这13年呢，是亚伯兰他的人生当中几乎是无善可陈。这13年对亚伯兰来讲，应该是很痛苦，几乎是度日如年的13年。为什么？他不是得到了他想要的吗？他不是很想要儿子吗？他不是如愿以偿的得到了以实玛利吗？但他是不是觉得神的应许在他身上就成就了呢？没有。事实上，他虽然得到了以实玛利，但他的内心呢，却仍然是非常的空虚，毫无满足和幸福感。从夏甲怀孕开始啊，他就轻看他的主母撒来，撒来呢，因此就非常的生气，就开始苦待夏甲。你可以想象出来啊，这个家每天都争吵不休，充满着愁云惨雾。亚伯兰呢，他就夹在这两个妻妾之间，左右为难。他每天要如何面对他这个明媒正娶的妻子撒来呢？他要如何面对这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夏甲呢？而且呢，他还要面对那个血浓于水的这个亲生骨肉以实玛利。你说他爱不爱这三个人呢？他爱，因为他们呢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人。但是他如何对他们表达他的爱？当他面对这三个人的时候，亚伯拉罕呢，他几乎是里外不是人。就是在这样子的光景之下，耶和华神主动地向他显现。亚伯兰的人生光景啊，实际上也是今天我们人生的真实写照。亚伯兰他用人的方法达到了他的目的，但达到目的之后又怎么样呢？他却感到这是非常的空虚，非常的痛苦。今天我们不也是一样吗？很多时候我们用人的方法在地上打拼，不也是要实现我们的理想，要达到我们的目标吗？我们通过个人奋斗，千方百计地来到美国，为的是可以得到绿卡，可以成为美国公民，我们可以在这里买房子，我们可以在这里娶妻生子。但是当我们得到了这所有一切的时候，你是否就满足就幸福了呢？还是你仍然觉得若有所需？因为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啊，并不是物质和金钱可以取代、可以满足的。你我是否也像当年的亚伯兰一样，觉得日子难过，但还是要过呢？有时候你会不会因为自己的错误，以至于走到今天的这个地步，你认命呢？但从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神不要我们过一天算一天的混日子。神要我们喜喜乐乐地度过我们人生的每一天，神不叫你认命，神要改变你的命运。今天你可能要放弃，可是神不会放弃你。我们可能会绝望，但是神会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希望。我们还要看到，当年神不但主动地向亚伯兰显现，而且呢，还主动地与他立约。今天我们要好好的看看这个约，因为这个约啊，跟你跟我是有关系的。创世纪17章7节，这里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永远的约就是不改变的约，永远的约就是到今天仍然还有效的约。也许你会说，这只不过是神跟亚伯拉罕的个人所立的约。其实不是的，圣经说得很清楚， 他说是你世世代代后裔的约，也就是说这约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约，而且呢是包括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也许你还要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就是以色列人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不是的，因为这段经文呢，第四节说得很清楚，这里说你要做多国的父，不是一国的父，不单单是以色列国的父，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那多国的父包括哪些人，包括哪些国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因为这关乎到这个约所带来的应许和祝福。加拉太书三章七节给了我们一个充分的答案，这里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换句话就是，我们凭着信心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且呢是亚伯拉罕属天的真子孙。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不是因着血缘的关系，并不是因着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而是因为以撒所预表的基督，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所流的宝血，所以我们才成为亚伯拉罕属天的子孙。刚才立章老在祷告中特别提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心同被一个灵所感，是吧？进一步讲，我们光知道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要知道怎样才能够有份于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今天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只有在神面前重新做人，我们才能够有份于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我们才能够有份于那荣耀的祝福和应许。重新做人，做什么人呢？弟兄姊妹，你很可能在你人生当中啊，一直都很努力的在做好你自己，努力的做好你人生中的每一个角色，这很好，但是还不够好。我们必须要看到神在你我身上的心意。我们知道，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啊，神要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换句话就是重新做人。那么重新做人呢，必须要有先决的条件。这先决的条件就是，第一，你必须要活在神的面前；第二呢，重新做人必须要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做完全人；第三呢，我们还要看到，当我们重新做人的重新做人的时候，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领受祝福。好，那就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重新做人，做这个完全人。那首先一点，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啊，当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请大家注意，是在神的面前，而不是在人的面前。为什么神要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而不是在人面前做完全人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因为人是不完全的，就算人看你完全，未必在神的眼中是完全。一个不完全的人说你完全有什么意义呢？当初亚伯兰他听从了撒来的话，他在撒来的眼中不就是完全的吗？他不是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听话吗？这样的丈夫去哪里找呢？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不完全的。第二点，就是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在人面前做人比在神面前做人比较容易，因为神的要求的标准太高了。其实呢，未必如此。因为很多时候啊，你我要在人面前成为完全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没有绝对的这个公平公义的，人看人都是这个见仁见智的，人常常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人会给你定罪，人会扭曲你的形象， 甚至有人会在你的身上贴标签，而那个标签呢，是永远都撕不掉的，不是吗？人们常常以为人的年纪啊越大就越健忘，但是你得罪他的事情啊，他永远都忘不了，是吧？你也会发现，尤其是配偶或夫妻之间，很亲近的人之间，当你有意无意的伤害了他，他会记恨你一辈子。不管你怎么样的努力，要怎么样的改变，你在他眼中永远都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所以我们当感谢神呢，因为神说在他面前，而不是在人面前做完全人。因为神不会叫我们灰心丧志的，因为神不会给我们贴标签的，而且神呢还要用他的宝血把我们的过去的罪孽过错都洗干净。神的记性很好，但是他刻意要忘记我们的过去，只要我们愿意回头来归向他。所以你看到没有，这就是神所要告诉我们的，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接下去呢，我们要思想的重点呢，就是什么叫做活在人前，和什么叫做活在神前。我们一生都要活在这两者的面前，但最大的不同是啊，一个是 part time， 一个是 full time。意思就是说，我们活在人的面前呢是 part time。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到教会来了，那我们是活在彼此面前，是吧？这是 part time。然后散会了，我们就各回各的家了。但是这个在神的面前呢，那我们是无时无刻，一年365天，每天24个小时都活在神的面前。既然我们人都是在神的眼目底下，没有人能够逃避神的面的。为什么神还要强调说你要在我的面前做完全人呢？其实神这么讲，在这里这么讲不是多余的，因为神呢，他是要提醒我们说呀，光是知道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做什么事，神都检查，神都看得到，光是知道这些是不够的。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可是我们会忽略；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可是我们会忘记；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可是我们没有认真去做，就好像亚伯兰一样。当他迎娶夏甲的时候，他会讲到说：“我是在神面前吗？”当你我犯错或者犯罪的时候，你会想到你是在神面前吗？弟兄姊妹，大家一定记得旧约中有个人物叫约瑟，他敬畏神。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遇到过一个粉红色的陷阱，就是当他在护卫长波提乏家中做管家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就受到了这个护卫长的妻子的引诱。当时主人不在家，屋里只有主人的妻子。事实上，如果约瑟经不起引诱，与他行了苟且之事，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看见。但是约瑟他怎么讲？约瑟他说：“我怎么能做大恶得罪神呢？”他首先想到的是神，因为他不仅仅知道，而且他是时刻警醒的活在神的面前的。他知道在他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神都看得见，都会看得见的。这就是活在神面前。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需要被提醒？因为我们常常只是活在人的面前，只在乎人不知道就行。过去我在某一个神学院在读书的时候，有两个同学非常的要好，他们两个呢还是这个属灵的伙伴，经常在一起读经祷告。但是呢，在一次期末考试的时候，有一门课是开卷考试，其中的一位呢就向另一位提出要看他的答卷，这明显是一个作弊的行为了，我们都读过大学的知道哈。所以那个同学当时感到很为难，他就跑来，他和我也是好朋友，他跑来就问我说该不该给他。他跟我讲的，他说如果我给他，万一老师知道了怎么办，万一学校发现了怎么办。而他没有想到说神都知道，我不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活在人的面前，而不是活在神的面前。更为讽刺的是，这位开口跟他要答卷的同学是他的灵修伙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笑他们，是吧？我们应该自己省察， 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我们真的要好好思想，活在神面前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每一天呢，要经常地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神就在你的面前，有些事情你敢做吗？如果神就在你的面前，有些话你敢讲吗？如果神就在你的面前，有些心思意念你敢有吗？你我必须要知道，神真的每天24小时都在你眼前，在监察着你。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但我们基督徒呢，不可以这样说，我们基督徒应该说，若要神不知，除非己莫为。因为我们的神呢，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我们要有所不为。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必须要实实在在，这就是活在神前。那不止如此，我们呢还需要做完全人。如何做完全人呢？要做一个完全人，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完全。要知道完全呢，我们还需要认识另外一个词，叫完美。完全跟完美是不一样的。这两个词的差别在哪里呢？一个人他不完美，但是他可以完全。完全未必是完美。我们知道有些人是完美主义哈，完美主义就是他常常会带着一个很崇高的、很理想化的、不切实际的标准来自我期许，来要求别人，搞到最后呢，常常是自己不满意自己，也给别人带来很大的压力。我们的神呢，不是要求要我们追求这种完美主义，神要我们完全，不是完美。他也知道我们做不到完美，但是做到完全是可以的。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什么叫完全。就好比我的车子哈，我的车子有轮胎，有刹车，有方向盘，有喇叭，我的车子可以开得动。我的这个车子呢，基本上它是一个完全的车子，是吧？不缺任何零件。但是呢，我车子有掉漆，有碰撞，有擦碰，我的车子里外可能有灰尘，我这开下雨了开的这个外边那有污垢，很脏，是吧？因此说我的车子，我可以说是它不是一个完美的车子，但它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车子。神所要求我们的就是这个完全，而不是那个完美。就好像我们玩拼图哈，当拼图还没有拼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是支离破碎的，一片一片的。但是当我们把它拼起来的时候啊，就成了一个完全的拼图。这个拼图呢，可能是一幅风景画，但它不是一幅完美的风景画。因为在这一片片的拼图之间呢，还有许多不规则的那些接缝。虽然如此，但你仍然可以说它是一个完全完整的拼图。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这样，不是完美，而是完全。而完全这个字啊，它在原文里边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完成 ,complete。比如说一个建筑师，他把房子盖完了，这就是完成，这就是完全了。再比如一个学生，他完成了学业，他拿到了学位，那就是完成，完全了，尽管他不一定很完美。第二个意思呢，是完整。完整呢，是从献祭，是从奉献的这个角度来看的。以色列人呢，他们献祭的时候，是把整头牛，把整只羊都带到圣殿里边，然后献在祭坛上。所献的是一个完整的祭物。你我要成为完全人，就必须要有这个完整的观念。第三点呢，是从生活的角度来讲，就是你我的生活必须要无可指责。综合起来讲，我们要成为一个完全人，就必须要把这个三个层面的意义给活出来。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要懂得去完成。什么叫完成？完成就是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必须要贯彻始终。你不是一个虎头蛇尾的人，你不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今天我们要回想一下，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年初的时候立很多志向，可是很多时候不要说到年底， 恐怕还不到半年我们就停止就放弃了。很多时候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想，我今年呢一定要好好的安排时间，多多的运动锻炼身体，是吧？不再睡懒觉，我不再浪费很多时间在电视剧上，我不要再花很多的时间在电脑上看那些无意义的东西，是吧？或者说，哎呀，我今年我一定要改变我的坏习惯，或者说我要建立很好的灵修习惯，我要怎么样在教会中心的服事等等。我们可能做了很多这样那样的励志和计划，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把它完成？我们有没有贯彻始终？这才是最重要的。亚伯拉罕他当时的问题就是，他本来顺从神的呼召，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他决心一生要跟随主，要走信心的道路，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但是他走到86岁的时候，却突然中断了。这个时候，神向他显现，要让他继续的往前走，直到把路走完。这就是神要他在神面前做完全人的第一个意思。我记得在1992年的那时候，我还在国内哈，有时间看这个奥运会啊。那时候是巴塞罗那的奥运会，那有一幕呢给我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在美国有个著名的女子运动员哈，她的名字叫这个，她是个短跑运动员啊，叫 Gail Devers。她在参加100米跨栏比赛的时候，她一路领先，但是就在她跨越最后一个栏的时候，她脚碰栏，她就重重的摔倒在地上了。当时他的面部表情非常的痛苦，后面的人全部都赶超过他，但是呢，他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而是强忍着这个疼痛啊，跌跌撞撞的，最后终于跑过了这个终点线。这就叫做贯彻始终，这就是 complete， 这就是做完全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了2023年的起跑线上，你是不是一个立下志向就会贯彻始终的人呢？这是最重要的。那完全的第二个意思呢，是完整。这完整是从献祭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他献祭绝不是随便从市场上拿一块肉来献上，是吧？而是他将这个一整头的牛或者是羊献在祭坛上。这就预表啊，我们今天对神的奉献，对神的委身，必须是完全的。亚伯拉罕的问题呀，就是你我的问题，也是今天教会的问题。亚伯拉罕的问题不是不委身，是吧？而是委身不完全。他的问题不是他对神不听从，而是对神没有绝对的听从。他不是对神不顺服，而是他没有绝对的顺服。他不是对神不依靠，而是对神没有绝对的依靠。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神的委身完全不完全，我们自己心知肚明。神要求我们奉献的奉献要完整，是吧？他要你我把整个全人都献出来，而我们是否还有许多保留的东西不肯献出来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曾经在提比利亚海边向彼得显现，曾经3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他不是笼统的让彼得回答，是吧？就说啊，那个你爱我吗？就彼得就笼统的说啊，是的，主，我爱你。他要彼得认真的思考过后，再来回答到底他爱耶稣是否比爱这些更深。什么是这些？这些是哪些？彼得他心知肚明，如果主问我们，我们心里也心知肚明的。主耶稣他知道，清楚地知道彼得他另有所爱，他有他的喜好，他有他的兴趣，他有他心中许多割舍不下的东西，我们也是如此啊。所以主耶稣才如此问他，问你我。弟兄姊妹，今天你我都要面对这个问题，你我的回应就可以证明我们的委身是不是完全的委身。完全的委身是什么？就是把神摆在第一位，爱神超过我们心中所爱的其他的东西，这是做完全人的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要成为神眼中的完全人，我们必须要无可指责， 什么叫无可指责呢？你比较一下英文，你就会更清楚这个字的意思。英文是 blameless， 而不是 sinless。blameless 意思是，就是说人从你身上找不到缺点，挑不出毛病。而 sinless 意思就是说你完全没有罪。无可指责不是说你完全不做错事，你完全不犯罪，而是人在你身上挑，你这个没有什么毛病可以挑，甚至呢就是鸡蛋里挑骨头都挑不出来，这就叫做什么？无可指责。那么我们可以做到无可指责吗？如果不可能的话，神向我们提出的这个要求，难道是一个无理的要求吗？不是的，神的要求是都是可能的。要了解这个无可指责这四个字的真正的意义，我们必须要看到神用什么样的时态来讲这句话的。神呢，他是用现在时，他说的是 be blameless， 而不是用过去式的，说你我过去无可指责，他不是这样讲。弟兄姊妹们，我们过去都可能犯过错，我们生命中可能都有这样那样的污点，我们过去都有过软弱失败，但神不是要计较我们的过去。他若纠察我们的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的。但是感谢神，他是用现在这个时态来要求你我，意思就是说现在你要无可指责。就像亚伯拉罕，他过去曾经做过错误的选择，但是呢，他现在仍然可以无可指责。他过去听撒来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但现在他要听神的话，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听从神的话做每一件事情，这就是在神面前无可指责。弟兄姊妹，如果有人得罪了你，你一直耿耿于怀，你已经记恨他很多年，但是现在你听从 神的话，要饶恕他，你就是无可指责。如果你得罪别人，你一直都没有跟他道歉，你现在就跟他道歉，你向他认错，在神面前悔改，这就可以做到无可指责。所以你看到了吗？无可指责的意思就是你在任何的时候都按照神的心意做出正确的选择。也许你过去的这段时间你读经祷告很不认真，或者你在侍奉上你冷淡退后，也可能是你的委身不够完全，但是从现在开始，你愿意重新被神眺望，你愿意渴慕追求，你愿意全然摆上，那你就是无可指责，就是在神面前的完全人。弟兄姊妹，你觉得这很难做到吗？今天的主题是努力做完全人，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努力去做。努力去做的话是做得到的。第三点，我们要看做完全人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是不是你会受到弟兄姊妹的称赞，或者是受到教会的表扬呢？是的，可能会，但是不止这些，你我要领受更大的祝福。那今天的经文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神向亚伯兰显现，并且主动的与他立约。弟兄姊妹，你想过没有，神需要跟亚伯兰立约吗？神完全可以直接的就要求，就命令亚伯兰说，你犯错你就必须得悔改，你必须要认罪，你必须要给我重新做人。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的，神主动的跟他立约，神愿意自己被约束，神愿意在这个约里面有份。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达到了做完全人的目标，我就怎么样，我就祝福给你。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神要我们做完全人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他是要让我们领受更大的祝福，是要我们得着那些属天的应许。你我必须要能够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神是要向我们祝福的神。这里说得很清楚，我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有人听到这句应许之后，也许不以为然地说，我只有一个孩子，怎么可能有这个后裔极其繁多呢？或者有人说，哎呀，我的孩子已经够了，再多了我也养不起。请弟兄姊妹不必担这个心，因为在原文里边呢，实际上没有后裔这两个字的，原文就是使你极其繁多， 神要使你属灵的福气极其繁多，使你的恩赐能力才干极其繁多，使你的恩典极其繁多。没有人可以拒绝这样子的极其繁多。我们观看的这些还不够，还必须要看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么也许有弟兄姊妹说，这有什么稀奇？在圣经里边，神不是多次的向人显现吗？他曾经向摩西显现，向雅各显现，向以利亚显现。那么我们看到神有时候显现是在旷野，有时候是在梦中向人显现。但是大家要注意，唯有这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的这个记载，可以说是圣经中绝无仅有的。最大的不同在哪里？这里说在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弟兄姊妹，这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亚伯拉罕？亚伯兰99岁，这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无可否认，99岁对大部分人来说已经是夕阳西下，已经是大势已去，已经是没有什么指望了。这99岁对亚伯拉罕意味着什么呢？罗马书4:19说得很清楚，这里说他就是亚伯兰将近100岁的时候，他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感动记得我有一次这个开刀被推上手术台，被打上麻药的那一刻，我也觉得我的身体如同已死，是吧？我想过去这个英才弟兄的动大手术的时候，或者许多曾经感染过新冠的这个弟兄姊妹们，是否也都有过相同的感觉？就是人觉得在没有指望的时候，神向你显现，神要跟你立约，神要来祝福你，你会不会很庆幸，感到很庆幸，感恩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慈爱，是何等可靠的一位神呢？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身体如同已死？也许今天我们每个人身体都很好但是你的心已经死了，你对某些人某些事情的心已经死了，你对你的配偶的心已经死了，你对你儿女的心已经死了，是吧？你可能对你的人生很绝望，你人虽然还没有死，但是你的心已经死了。弟兄姊妹，今天在2023年刚刚开始的时候，神要让你我看到当年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祝福，也同样要让你我得着。当你心死的时候，神不会对你心死；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神不会放弃。神对我们的爱永远都是不离不弃，我们必须要借着做完全人而得到神的应许和祝福。在这里我还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注意当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句话的前面那句话很重要，他加了一句话，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弟兄姊妹，从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吗？你看的这位神是要我们做完全人的心意和要求吗？你看的这位全能的神是在你如同已死的情况下仍然要给你祝福吗？你若能够看到这些东西，那我为你感恩。但是光看到这些还是不够，我们还要看到其中的一个关键点，就是神所说的我是全能的神。当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用的总是第一人称那么而我们呢，永远都是第二人称，是吧？我们只有听话，只有顺服的份儿。你看当年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听见神的话以后，他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第三节就说亚伯兰俯伏在地。什么叫做俯伏在地？俯伏在地就是跪拜在神的面前的，五体投地这不仅仅不是不只是一个姿势，一个动作。他所代表的是一种态度，是吧？代表亚伯拉罕他对神的敬畏，代表当神向他说话的时候，他愿意听从的那一种绝对顺服的态度。那亚伯兰之所以他得到那么大的应许和祝福，就是因为他对神的话信服的五体投地。那最后呢，我们再思想一点，就是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们思想这段话的另外一层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段话意味着当 虽然亚伯拉罕当时他已经是99岁了，但他还不是一个完全人。这段经文呢，至少让我们可以看到两点。第一点，年龄不会使我成为一个完全人的。你不要以为随着你渐渐变老，你就会变得越老越完全，是那样吗？是吧？我们看到现在有多少老年人变得为老不尊，是吧？不是那样子的，是吧？圣经说亚伯兰99岁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亚伯兰他已经信奉耶和华有几十年的时间了。99岁就代表了今天许多年长的、年老的侍奉主已经很久的老基督徒，有些呢可能还是这个侍奉主多年的老同工了。但是我们注意啊，因为我现在我已经迈入老年的行列了，我在讲的时候是包括我自己在内了，是吧？所以我们千万别越老了你就倚老卖老，是吧？以为因此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人了。事实上呢，你光凭着资历不能够使你一个成为一个完全人的。第二点呢，99岁还代表着亚伯拉罕的人生经历，是吧？他一生有很多的经历，有很多是超然的经历，经历过许多神迹，但这些呢仍然还不能够使他成为完全人。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觉醒哈，就是不要以为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却做基督徒已经很久了，我们有一些属灵的经历我们就可以变得完全了。事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必须要把神的那句话听进去，就是什么？我是全能的神。只有活在全能神的面前，你我才有机会成为完全的人。只有靠着这位全能的神，你我才可能达到完全人的标准。弟兄姊妹，我们要自省，我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认识这位全能的神？我有没有听从这位全能的神？我有没有真正的仰望这位全能的神？我有没有全然的依靠这位全能的神？这也就是我们基督之家第一家第一季度的主题，就是我有没有让主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只有这样做你生命的主，你才可能达到神的标准，才能够成为一个完全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唱一首诗歌作为我们的回应，让我们一起呢口唱心和的向神说：主啊，我需要你，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中，使我能够成为你眼前的完全人。好，请弟兄姊妹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新年伊始的时候，你把这一段经文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一起去学习，去查考，去思想，去领受。主，这样的经文是何等的宝贵，主，我们需要你的话语的提醒，因为有时候我们是忘记，有时候我们忽略，我们需要主你常常的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神你是检查我们的，我们每天都应该，我们都要活在神的面前，靠着神，全能的神，我们可以努力的活出一个完全人的模样。主，我们谢谢你，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如此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